好，我们继续上主圣言的劝谕到59号，看到这个讲道的重要性啊。这边大概比较是对这个有讲道责任的人所说的。59号，每人对天主圣言都有不同的责任和职务。对信友而言，就是要聆听和加以默想啊。一般的基督徒聆听跟默想。好，至于讲解，则只属于因所领受的圣职而有训导职务的人，或是那些受委任执行这职务的人。啊，注意那个职啊，只属于啊，这是圣职是很重要的。虽然我们这个有一些争议了，在一般的今天的这个民主时代啊，很多人觉得，譬如说我们很多同学，我的同学啊，很多同学，我念书时候在德国念书，我们班上就前后经过了4个同学一起读博士的，只有3位神父，啊，就有11位是平信徒，他们都是我觉得都比我厉害，就读书而言嘛，那怎么办呢？抱歉了，我是神父啊，对他们听我讲道理啊，但是讨论问题、讨论学问没问题都可以，但是讲道是一个特别的圣职的委任的一个职务，所以不是看谁厉害。包含这个圣召的关系，好，这是教会的目前的一直是规定嘛啊，好，所以是那些有训导职务的人，有圣职的，就是有执事、司铎跟这个主教，然后再受委任，有些人特别可以被委任，好，就是说这么讲的啊，主教、司铎跟执事，所以别人就不行了。由此我们可以明白主教会议为何这样注重讲到这一个议题。的确应该注重的了，我们应该提醒我们自己。我在爱德的圣事中作劝谕中指出，天主圣言既是如此重要，我们就必须改善讲道的职数。讲道实为礼仪行为的一部分，其作用是加深信友对天主圣言的领悟，并在他们的生活中充分发挥圣言的效力。好，应该改善讲道的职数，当然是提醒我们有这个职务的人必须不断的改善啊。好，讲道是要把圣经的信息化为实践，好使信友能在他们日常生活中发现天主圣言的临在和效力。所以你看，讲道都是谈圣经啊，不是谈网络的小故事了啊，不是不能用，但是应该注意到圣经的信息是核心啊，核心。所以讲道应该让人更明了所举行的奥基，邀请人承担使命，准备信众诵念信经和信友祷持，并进入感恩礼仪。我不知道各位没注意到，如果你们注意到，我现在那个信友祷持都我自己在写嘛，几乎对不对？希望跟讲道是连在一起的，当然很不容易了。我也不说写得很好，对不对？总是希望透过信经，透过信友祷持，让人还记得前面所讲的道理，就相辅相成了，就希望不断的帮助大家。好，就重点是怎么样，说让信友在日常生活当中得到那个天主圣言的力量啊。所以因此之故，那些领了特殊职务而有责任讲道的人，应该真切关心这个职务，避免空泛和抽象的讲道，免得蒙蔽了天主圣言的简洁，也该避免无意的离题话语，那只会引人注意讲道者，而不是福音信息中的中心思想。很重要啊，不要讲那些跟圣经无关的话题，讲道不可以离题啊。当然这不容易，你看有些人他很难判断嘛，他觉得这个很有关系，对不对？你很难判断，这相当是主观。但是我们就要明白，就是要注意到讲到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则是宣讲的是不是真正的福音的信息。好，他说应该使信友清楚的觉得讲道者一心只想讲论基督，基督应该是每次讲道的核心。我觉得教友们听了可以跟神父们反映的了啊，说今天讲的东西我听不到基督，可以反映的，但是这是保持一点点客气啊，尊重啊，怎么样？因为的确不容易嘛，每个组织讲不容易的啊，不容易的。那我这个前几天跟几个神父们聚会，有一个外国神父就他就发现，他说我在 每天弥撒里面讲到就录音嘛，然后我说哎，我说对，他说很好的服务啊。那我跟他说哈，我说我觉得这是我大概当神父不要讲唯一了，最重要的工作了嘛，别的神的谁都可以做别的事情，那这个是我觉得是我这个作为司铎圣召的本职嘛。当然我尽力了，也不是说讲到怎么样，对不对？但这边看很重要啊，讲道者他要求我们只讲基督。所以为此呢，讲道者应该熟悉而且很常接触圣经，以默想和祈祷准备讲道，好能怀着坚决的信心和热情去宣讲。那讲道需要热情的了，真的需要的。当然信心更是基本的。所以与会的教长敦请大家谨记以下的问题，这个主教们要求我们注意到，所宣讲的所宣读的福音究竟说了什么，他对我说了什么，在实际情况之下我对信众说了什么。所以三个层次，第一个圣经本身说了什么，然后呢这个宣讲者问这个圣经对我讲了什么，然后呢我可以对教会们讲什么所以三个层次，这个要非常关键的。第一步还是非常关键的，要尽可能的去明白了解圣经说了什么。所以讲道者应该率先聆听他要宣讲的天主圣言，因为诚如圣奥斯定所说的，那外表是天主圣言空洞的宣讲者，而内里却不是天主圣言的倾听者的人，必然一事无成。这也就有一个危机，就是我们知道，就是现在因为这各种资讯非常多嘛，所以大家在准备道理，可能就马上就是网络上找资料，而反而把圣经搁在一边了，把读的那个圣书读经反而搁在一边。当然别的讲到的范例能够在那边成为大家参考的一些资料，通常是不错的材料，不错的一个正道，但是呢那是那个人对圣经的理解嘛。那每一个宣讲者自己也应该有一些对圣经的领悟，特别是我们在宣讲的时候，我用别人的资料，我也用的啊。可是我用别人的资料就知道，那个讲的人他心中并没有我眼前这些听众，不一样啊，对不对？信仰团体不一样嘛，清楚的嘛，就必须要把他的资料，我觉得好的，我当然可以参考用啊。但是呢，我要用在我现在眼前的信仰团体，帮助这个团体可以成长。所以不可以只是做空洞的宣讲，而不能够诚心的聆听。所以主日及节日讲道必须小心准备，但不可忽略在有信友参加的平日弥撒中讲些精简的反省，让信友领悟所宣读的圣言，并在他们的生活上结出佳果。这个我有努力做，每天嘛，尽可能的。好。接着是讲到指南的事实性，就是说有一些帮助的话语。好，根据弥撒读经选集做四切的讲道，实在是一个需要修炼的艺术。他讲的不容易，他承认不容易，需要修炼。因此呢，秉承前一届主教会议的意愿，就是那个爱德圣师的预言，谈的是那个感恩礼啊。好，我恳请有关当局也仿效感恩圣事汇编的方式，准备一些协助讲道者妥善履行其职务的工具和辅助。好，例如编写讲道指南者等，好使讲道者能在准备执行职务时找到有用的辅助。圣若里莫提醒我们，讲道必须辅以自己的生活见证，你的行为不可与你讲的话相违，免得你在教堂讲道时，人们会想到你为何不身体力行。基督的司铎必须言行一致，这是我们宣讲者必须注意的了。真的，如果说我们的外在的行为跟我们所讲的道理差太远的话，大家都看得出来的，这个骗不了人的嘛，对不对？我们在一起生活，不过呢，教友们也要小心了，要注意到，就算你觉得眼前这个神父不好，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分辨嘛，他讲的话如果是客观的真理，那还是真理嘛。我们另外一句话说对不对？我们说要言行一致，当然是应该的啊，都要提醒讲者，但是我们也提醒听众怎么样，不要因人废言。被这个人不好就说他讲的都不对，那不行，对的还是对的了。这的确是要互相的顾到，当然很关键的是讲道者 必须在生命里面好。所以我在那天那个高神父的殡葬里，我说了讲圣方济的例子嘛。圣方济他不是祈祷而已，他这个人成为了祈祷啊，所以他不是个祈，就是很美的描写。以前那个传记作家写的嘛，就那个人在那边看啊，在那个祈祷啊，这蛮好的一个描写。好，这边说的希望这个教会啊，特别是这些教长们嘛，编写这一个讲道子来，我们期待吧。我也希望看一看，我都快那油灯干枯了。好，下面61号，我们前面谈过了感恩圣事，对不对？还有两个圣事，谈到和好跟病人复活圣事和天主圣言的关系。好，61号。好，虽然感恩圣事在天主圣言和圣事的关系上肯定占有中心地位，但我们也必须强调圣经在其他圣事上的重要性，尤其是治疗圣事或者治愈圣事。好，什么是治愈圣事呢？好，就是修好或者悔罪圣事以及病人复由圣事。好，病人复由圣事比较简单，这是单一的名称呢，以前叫宗父，现在就是病人，不见得要临终才可以领受。然后呢，这个我们叫告解圣事，以前这么说，对不对？现在讲修好，当然是一个香港的翻译的方式，是修和，也是我们就叫和好圣事，或者说悔罪圣事、忏悔圣事，都有在使用中这些名词。我明白啊，告解圣事可能最简单的，大家传统上会理解的。所以这是告解圣事跟病人复由统称为治疗圣事啊。我们有那个圣喜、监证跟圣体是入门圣事，还有两个，对不对？婚姻跟圣治是服务性的圣事，是另外的分组啊。七件圣事可以分三组。好，继续啊。圣经在这些圣事中的角色往往被人忽略，但我们必须给予他应有的位置。我们切勿忘记天主圣言是和好的话，因为天主借着他使万物与自己和好。耶稣是天主慈爱宽恕的化身，他把罪人扶起来，而信有借天主的话能够受到光照，认识自己的罪过，并依靠天主仁慈痛改前非。好，但是说我们长久以来嘛，对于这个举行和好圣事跟举行病人圣事的时候呢，我们很少会提到圣经，而且应该要注意到。可现在是先谈和好圣事。好，为了能够更深体验天主圣言的修好能力，应该鼓励个别的悔罪者先默想一段适合的圣经章节，以作为告罪的准备，并在开始告罪时诵读或聆听礼典所提供的圣经劝语。悔罪者练的悔罪经最好是采用礼典中用圣经词句所构成的，在可能时宜在每年的特别时期或适合的机会上，在尊重各种礼仪传统的情况下，按照礼典的规定的方式举行有个别告罪的集体忏悔礼。礼仪中应该安排较多的时间以适合的圣经选读举行圣道礼。好，简单说就是尽量采用圣经啊，帮助我们反省，帮助我们告罪，帮助我们悔改。但我们知道平常教友们都是在什么特别的时期一起来，对不对啊？挤在一起来，或者是每天每个主弥撒弥撒前急急忙忙的来，神父们没办法做这个事情了。所以一直跟大家鼓励嘛，平常来约个时间来，我们就可以好好的做，不然没办法，现实上没办法。当然这边不只是劝神父们，但也是劝每一个基督徒。他这边谈到是团体忏悔礼仪，这个倒是在我们教会也蛮常出现，在这个四旬期跟着江陵期，就他们去办小毕竟嘛，对不对？他其实就是有个团体忏悔礼，然后呢个别的告罪。在那个团体的忏悔，他就说希望多安排一点圣经的材料。好，谈完了和好，我们也谈复由圣事。好，至于病人复由礼也是一样啊，要谨记天主圣言的治疗能力，有力的召唤听者进行不断的个人的皈依。好，注意到在天主圣言可以召唤我们悔改。 所以圣经记载许多提及天主为人带来安慰、支持和治疗的章节，例如耶稣亲自接近那些受苦的人，以及他如何以降生的天主圣言的身份承担我们的痛苦，并为爱我们而受苦，因而令病痛和死亡有了意义。这病痛跟死亡我们在耶稣身上找到有意义的、有价值的，虽然我们并不喜欢，但是呢，不要忘记它是有意义跟价值。然后呢，有很多耶稣生活的故事是奇迹治愈的故事嘛。我们今天的福音驱魔也是治好一个哑巴，也是一个治愈的故事。所以这么多的圣经章节可以知道耶稣愿意治愈我们，带给我们安慰的。好，接着是我们到哪里了？好，我连哪里可找不到了。好，因而令病痛和死亡有了意义。好，宜于因此适合在堂区，尤其在医院内，在环境许可的情况下举行团体式的病人赴游的圣事典礼。在这些机会上应该安排更多的时间做圣道礼，协助病人怀着信德承受病苦，与救我们脱离凶恶的基督与救我们脱离凶恶的基督的救世牺牲结合在一起。好，我们其实堂区也在每年在重阳节前后嘛，会举行这个团，因为我们在弥撒里面已经有非常隆重的圣道礼，可能各位不感觉啊。如果以后我们可以试试看，把这个跟弥撒分开来做，专门做一个团体的这个赴游礼的话，就是可以符合这一个多一点点。无论如何，教宗提醒我们啊，在举行圣事时，不要忽略了圣言的重要性。好，我们明天是谈到这个日课祈祷了，我们今天到这边。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
起初如何，今日已然，
直到永远。阿门。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好，谢谢大家。